好，弟兄姊妹，感谢主。那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呢，我们分享了这个爱在家中的一个话题，就是建立一个蒙福的夫妻关系。那夫妻结婚之后呢，接下来就面临的问题可能就要生养孩子。那生养孩子接下来带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来养育和教导他们。那所以有了夫妻关系之后呢，接下来就应该有父母和子女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就一同来看一看如何建立一个蒙福的亲子关系，按照主的教训。那我们知道亲子关系同样像夫妻关系一样也有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子女对父母那关系，第二个呢就是父母对子女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子女如何来对待父母。那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保罗首先对做儿女的有一个教导，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好，那首先我们来看到根据上面的经文的提示呢，这些做儿女的那应该是还没有结婚成家的。如果儿女成家长大成人之后呢，那按照我们前面所教训的说，他们就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了。同时呢，保罗在这个教导当中还引用了上帝的律法的内容，在下面保罗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个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这个是十诫的内容。那说明看到保罗所教导的这个儿女，你们做儿女的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对象，那我们要简单的厘清一下。当然很多人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应用，那所有凡是作为人子作为人儿女的，那都是会适用这个经文，当然没错。但是呢，在对于亲子关系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儿女的这个范围要简单的定义一下。那根据这个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上面上下文的内容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儿女其实原文呢就是孩子的意思。那这些孩子们他们应该是多大的范围，年龄范围呢？那他应该是在12岁以上，但是还没有成家立业之前的这一段时间。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说做儿女的这个儿女的对象。因为我们知道12岁以后呢，在犹太人讲他们就成为一个律法之子，也就是说他们呢12岁之后呢，13岁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一个独立面对上帝律法的一个能力。那这样呢，保罗在后面引用的是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一句话才有意义。所以综合来看，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对象，做儿女的对象是那些已经进入了青少年但是还没有成家之前这个阶段的孩子。当然我再说，如果有人一定要把它应用到说像我们这样的已经成人了做儿女的，也不是不可以，可以的。但是我说今天我们可分享，因为亲子关系的话题主要集中在这个孩子这一段的时间啊，这一段的里面。好，所以保罗直接教导他们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这些被教导的孩子首先是要在主里，而父母呢当然也要在主里。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是说做儿女的要听从在主里的父母啊，所以有个前提，就像夫妻关系一样，夫妻呢双方必须都在主里面才能够更好的领会主的教导。所以亲子关系也是这样，父母和孩子也必须同能够在主里。这也是为什么是说必须要十二岁以后呢，因为这十二岁以后对犹太人讲他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律法之子，他们已经对上帝的律法有领受的能力，所以他们也能够去明白上帝的律法。好，那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做儿女的要听从主里的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做就是对的。我去年呢在参加我女儿这个高中毕业的典礼，他们是在潘区这个中学。那高中毕业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毕业典礼，当时他们又请了一个嘉宾，就是高桂林的市长啊，他也曾经来过我们教会啊。那高桂林市长当然也是一个主内的弟兄，他对那些毕业生呢就说了很多话。 他其中说了一句话就迎来了满堂哄堂大笑。他说什么呢？说绝大多数父母都是正确的。那他也是个基督徒，他说这个话的目的呢，可能是要让这些学生能够明白有时候要听从父母啊。但是呢，不是所有坐在下面的学生可能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或者他们都是基督徒啊。所以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全场一片的哄笑声。那我不知道他讲这句话为什么会迎来那么多的笑声，是不是因为他讲这句话不合时宜所以笑他，还是把他这句话当作一个笑话，或者甚至是你知道西方人会有这个幽默，当作一种幽默来看待。然后我不知道这个背后笑声的原因。那我惊讶的呢，不是这个市长讲了这句符合圣经教导的话，那我惊讶的是当时全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哄笑的声音，而不是掌声，而不是一个来自好像从心底里赞同的一个掌声。所以保罗在这里清楚地告诉这些孩子们，那今天感谢主，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孩子来参加一同敬拜。好，其实呢，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蒙上帝赐福的，这是一个正确的事情。那现在，但是可能不一定是个正常的事情啊。现在很多时候呢，我一直跟我孩子教导，就是说你要明白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正常的。我曾经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孩子到了所谓的青春期甚至是叛逆期之后呢，他们都会和自己的朋友三五一群，所以等到他上了初中高中，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小的群体都会在自己那个小的圈子里面进行交往。那去年开始我的孩子是开始 homeschool， 就是在家上学。当然呢，他们也会每星期都会有一天的时间去到一个教会，那和很多所有 homeschool 的大概100多个孩子一同去上课交流。有很多人就担心 homeschool 这个就家庭教学是不是影响孩子在外面交往，其实我发现也不尽然。即使你把孩子放到所谓的学校里面，他会有很多交往的机会。其实你知道，你要问一问你的孩子，他交往的那个对象可能也就那么几个，他们有自己的小圈子，很封闭，越大越封闭，年龄越大他们就越封闭。相反在 homeschool 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小圈子的意识，他们可以和很多不同年龄层的人交往，他们可以和他比他大很多的，比他小很多的都可以一同交往。我不知道哪一种交往会很健康一点，我想大家可能心里会有一个数。那当时我女儿在这个高中的时候呢，当然她有她自己的小圈子，她是好不容易才挤到这个小圈子里去的。当她一旦进入这个圈子的时候，她们圈子和圈子之间也没有什么交往。那其实呢，不但是在高中，她刚上初中的时候，进入所谓的 middle school 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就有一次发现，她不太和我们愿意讲话。然后有一次我们一个姊妹就过来跟我说，哎呀，你的女儿你知道吗，她在学校里面和朋友之间说说说这个说那个，然后呢，她的那个朋友就是我们这个姊妹的孩子，就告诉她的妈妈，那她妈妈觉得有必要和我们交通一下，就来告诉我们。那我们听了以后很奇怪，我们就找到女儿了，说，你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一些，事情为什么不和我们交通呢，不和我们交流呢，你不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说，为什么还要，反而和你的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说，然后他就对我们说，这个很正常啊，我们都是朋友，听起来很对啊，所以我们都是朋友呢，既然是朋友都会彼此理解，很多话跟你们说了呢，你们不但不能理解我，可能，还会带来很多的批评啊等等这样那样的，所以我们也反省，批评多了也不好。那这里他跟我们讲呢，关键是说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已经不能够理解他们了，原来呢他的思想就正在受那一群朋友的影响。那我们就跟他们交流了，你说 这些孩子跟你们都差不多大，你提出一些想法，他能给你什么建议呢？他能给你什么引导呢？你觉得他给你的引导和父母给你的引导哪一个会更加好呢？因为他们的问题出来之后，都是同学之间彼此的给出主意。当然这个主意肯定有一个前提，就是把父母拒绝在外面的，他们不会主动来找他们在上的权柄，就是做父母的。这个是人罪性造成的一个悖逆的原因。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个事情很正常啊，为什么你们觉得大惊小怪呢？我跟我朋友说一些知心话或者怎么样是很好，我说是很正常，但是你要明白正常和正确有什么区别，正常和正确有什么区别。有的时候你看到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却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信主了，所以我们可以用圣经跟他讲话，用神的话来和他进行交通。我说，你愿意选择一个正常的事情来做，还是愿意选择正确的事情来做？他说，当然是愿意选择正确的。他已经慢慢明白，好像在正常和正确之间有不同的。他以前以为只要是正常的，大家都这么做的，都应该是对的。好，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慢慢和他交通，能够让他多一层的思考。当他发现一个事情很正常的时候，马上有一个问号在后面，就是说，那这个是正确的吗？如何来评断这个是正确的？不是从他的朋友来的，甚至有时候不是从我们父母来的，乃是从上帝的话语来的。所以慢慢我们要增加他的这种思辨的能力和意识，然后呢，我们就会慢慢告诉他，那作为父母呢，其实是上帝给你的一个指引人。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听从父母了，要孝敬父母了，因为在上帝之下，首先的一个权柄就是来自上帝所托付的你们的父母。当然了，爸爸妈妈有时候也要在主里面，如果说有一天你发现爸爸妈妈说话行事也不在主里面，我们的言行也有悖圣经的教导，那你就可以来不听从我们，你还要可以指出我们的错误。我说，只要你还没有嫁人，你最好有什么事情先和我们商量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记住了。感谢主，现在上大学了，还是基本上每天一个电话来和我们咨询，来和我们交通，碰到什么问题呢，都能和我们来商量。那所以作为儿女呢，要和自己的父母交通，这个是重要的一个事情。交流是第一步，不交通不交流呢，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听从。不交流，我们做父母的也不知道如何让儿女来听从。在那一次我和女儿谈话之后呢，她就问我说，那爸爸，既然是说你说很多事情呢都要靠圣经来辨别正确还是不正确，那是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从圣经找到答案呢？我说基本上都可以啊。然后她就说，我现在呢马上呢要去读那个 Junior High，那现在学校给我一封信说，我们可以买电脑，可以把自己的电脑带到学校去，所以呢，我想买一个电脑。那我就问他，我说是这个电脑是学校让你必须要买的，还是只是一个建议？他说，学校只是建议。那我说，好，那就不买，因为不是必须的。然后他就说，但是我找来找去，圣经里没有讲不让我买电脑。所以原来呢，我知道他在跟我讲这话之前呢，已经给我下一个套，所以等着我往里钻哈。感谢主，就是上帝也赐给父母做父母的一个思辨和能力，所以我马上就说，但是圣经里有没有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啊？这个有。好，我说那有，那你现在听从我的，既然不必要，暂时就不买。所以感谢主，他后来还是听话。我说这就对了，你听从上帝的话，其实你不是听我的话，你听我的话就是听从上帝的话，这个是上帝要赐福给你的。所以亲子关系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子女，从子女对父母来讲，要能够听从。他们很多时候不听从的原因，一方面我们跟他们的交通出了障碍， 另外一方面，他们在这个学校里面，或者在这个其他的社交的群体里面，现在很多的这个手机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社交群体里面，那他们已经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父母都不好听从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那个高国林市长讲出一句话说，大部分时候父母都正确的。所以这个市长讲话很有保留的，他没有说你们父母都是正确的，他说大部分时间，他也知道很多的父母可能不一定是按照主的教导来教训他们，说大部分时间父母正确。尽管这样，孩子们还是哄堂大笑。好，那保罗在这里紧接着引用旧约的一句话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那这是一个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呢，在刻着两块石板上的这个十句话，我们把它称为十条诫命，是以色列人律法的一个核心内容。前四条诫命都是讲上帝和人的关系，那后六条诫命都是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从孝敬父母开始，所以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能孝敬的人是很难和他人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更重要的一个平行就是，父母是代表了上帝在地上的权柄。那一个人不听从父母的话，很难会听从上帝的话。那当然我们在说这个前提都是双方都要在主的里面。那在这里保罗教导做儿女的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呢，在接下来就引用十诫当中这个话说孝敬父母。那前面他讲要听从，在这里引用十诫里面的是孝敬。那孝敬和听从有什么区别？那有人说区别就是孝敬不一定要听从啊，同样听从呢不一定是孝敬啊。我基本上赞同后一句话，就是听从啊不一定是孝敬。所以当我们听从一个人的指引和劝告，我们不一定是出于对于他的孝敬啊。但是孝敬不一定要听从，到底对不对呢？那有人说你孝敬父母，你只要表面上装着他们听一听就行了。所以当父母跟你训话的时候，你就嗯是是是是，完了之后呢一转身，哎，讲什么我不知道啊，他是他我还是我。所以表面说哎好好好，实际上过后啊根本就不把父母的话当一回事。有没有这样的回事？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情况。这个用一种哄骗的方法，好像讨开心的这个方法，和讨父母高兴的方法，有很多孩子他会这么做的。实际上这个不是孝敬。所以保罗为什么在后面一定要加个孝敬呢？听从很多时候可能是会来自一个上对下的一种关系，上下上到下，你要听从我说话你就听啊听。他可能不一定是心里面主动的去顺服的，就像我们上次讲夫妻关系一样，不一定是主动顺服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这边再讲一个词，就是孝敬。所以这个孝敬这个词很重要。孝敬这个词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就是很重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价值很高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把一个事情呢讲得非看得非常重要，看得非常高的价值，我们的态度就不同了。所以很多时候父母对儿女讲话，儿女不听从父母，就是觉得父母不那么重要，就是觉得父母讲的话没什么价值，无关紧要。所以呢我们当然就很难听从父母，不能听从父母也就不能说是孝敬父母，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把父母放在一个应有的很重要的位置上面，我们也没有把父母的话当作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话，所以就不愿意来听从。那么我们作为父母，如何才能够使我们的教导有分量有价值？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必须要考虑的。你如何让你的教导孩子的话有价值有分量？怎么办？你一定要按照主的教导来教训，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教导是从主而来的。怎么样才能从主而来的？我们要祷告祈求上帝给我们智慧，更要从上帝的话语中来得到应有的引导。所以我们的教导也一定要在主里面，不然如果我们只是利用作为父母的身份来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性情来教导我们的儿女，那么这个是在上帝面前我们可以说是假公济私，借着上帝给你做父母的身份和做父母的权柄来教导一些可能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假公济私。那这个时候呢，那父母当然就不愿，这个做儿女的如果在主里面，他当然就不愿意听从你。 说明接下来保罗就教导做父母的应当如何正确的来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教导我们的子女。所以这就是我们建立蒙福亲子关系第二个方面，父母要如何来对孩子。保罗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做父亲的，因为父亲呢是一个家庭的代表，他也是一家之主，当然其中也包括我们的母亲，所以父亲也就自然要承担从上帝而来的一个教导自己儿女的权柄和责任。但问题是在保罗所处的那个社会当中，做父亲的呢常常不能够教导自己的孩子。在当时的社会，教育孩子的责任一般都放到了什么地方呢？放在学校里面，因为当时罗马已经有学校，或者放到自己家庭的这个母亲的身上。做父亲的呢一般很少有机会来管教自己的孩子。对于穷人家来说，这些做父亲的整天要在外面辛苦劳作来赚钱养家糊口。那对于那些富人贵族来讲呢，这些做父亲的整天就在外面忙于各种各样的应酬和外交的活动，通常都是很晚才回家。所以这样做父教养子女的事情自然就落在了一个所谓的我们学校的责任身上和做母亲的事这个身上。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才强调说，你们做父亲的应当怎样来教养子女，这是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那这个社会背景就是一般人家的孩子教育问题都希望学校来解决，都希望通过妈妈做母亲的这一方来解决。那我想这个问题就是到现在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差不多的状况。我们很多时候在教育孩子的这个事情上面会过分依赖于学校，但是保罗却一反常态提到父亲管教的责任。所以因此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认为呢，父母才是在孩子管教上面主要的负责人。我们教会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家长，教会的角色是帮助我们家长能够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提供属灵的指引，从我们教会的角度来看，而不是呢要把孩子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责任全部包揽过来，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的对父亲呢提出两条关于教导子女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教导，第一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第二呢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那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教导虽然集中在孩子的心理和情绪方面，但是呢其实这个教导其实对孩子的身心灵都有非常重要的帮助。现在很多这个研究已经表明，包括心理学等等，所以一个人在成人之后，他们的身心灵啊是否的健康与他们在很小的时候，特别他甚至是婴儿的时候，童年时候，青少年成长的时候，这个各种各样的经历都非常有关系。而上帝把一个人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时间是交给父母，那这是上帝对做父母的一个重要的托付。而在孩子们这个重要的成长过程当中呢，要常常保持他们有一个积极上进的心就非常的重要。说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教导在哥罗西当中的哥罗西书当中，我们说哥罗西书当中很多平行的教导，保罗进一步解释为恐怕他们丧失了志气，也就是说不要让他们觉得没有信心没有勇气。所以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让他们保持一个积极的有信心的健康的心理情绪非常重要。那而要让孩子们能够拥有这样一个健康的心理情绪，做父亲的就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孩子们的心理情绪不能够健康向上，与我们做父亲的非常相关。那特别是保罗那个年代，父亲对于孩子来说永远是一个威严的角色，因为父亲与孩子接触最多的时候往往都是在孩子犯错误的时候。很多时候做妈妈的都会说等你爸回来看他怎么收拾你，是吧？所以呢，父亲和子女的关系通常都比较紧张，因为对于孩子来讲，他们每一次接触父亲的时候都是在他们犯错的时候，那这样长期以往他们都会对父亲有一个很恐惧的心理，因为他们一见父亲的面就是被责打或者是被责骂等等，那这种心情对他们的成长是非常的不利。所以保罗教导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灭了他们的志气，不要总是在他们犯错误的时候才教育他们， 所以一旦我们让孩子形成了一种父亲只会批评我，父亲只会责骂我这个印象之后呢，我们就很难和孩子有进一步的沟通。特别是等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叛逆期之后，我们要教育他就更难了。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内容，就是要保持父母和子女之间一个畅通的交流的渠道。如果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对话渠道被阻塞，那么父母还怎么样去教导自己的孩子呢？所以我们常常听说现在的孩子怎么搞的，越来越不听话，所以回到家呢就关上自己的房门，然后房门上贴一个告示，学习中闲人免进啊，所以家里的人除了他之外都是闲人。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责任就一味的推给孩子，推给所谓的青春期叛逆期。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做父亲的不要总是在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才来教育他们，久而久之的就会形成一个非常负面恐惧不好的形象，那对他们的心理也会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平时更多的时间以正面的积极的方式和内容来教导他们，让他们可以健康的成长。所以保罗说这个方法呢，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这个词就非常关键，这个关键就是这个养育这个词。那养育这一句话呢，是在一个词里，这句话当中是一个主要的动词，而且是个命令式的语气。所以养育的意思就是把儿女养大成人的意思。所以我们教养孩子的目的是要让他们能够健康成长，而不是让他们丧失信心和勇气，不要压制他们，那更要通过我们的教导，通过主的教训教导，能够把他们带到主的里面。很多孩子在青春期之后，他们小时候都会乖乖的听从父母来到教会，到了青春期之后呢，他们自己有识别的能力，自己好像这个所谓的里面的那个能力强大了之后，他就离开教会。所以我们的父母要反省，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教导他们。我们就是要把他们能够养育长大，前提还是要在主里面。所以把儿女养大成人是我们的目的，方法就是通过主的教训和警戒。那主的警戒就是指我们的思想言行的规范，这个是侧重口头上的教训。主的教训呢，就是指主的管教，这个是侧重行动上的教训。所以主的警戒呢，就是主话语的教导，主的教训实际上是行为上的操练。所以当我们教导子女的时候，不仅要在主里面要讲神的话语给他们听，不仅要讲主的道理，还要让他们能够行在主的道理当中。所以这样其实是一个言行合一的一个教导，让他们能够被养育成人。所以摩西曾经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独一的主。然后摩西又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要记在心上面，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面，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这个是生命记当中有名的一个希玛，就是以色列要听这个意思。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呢，父母教导子女可以说是全天候的，无论什么时间什么环境当中，我们都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而不只是他们在犯错误的时候来责罚他们，来惩戒他们。我们更多的时候应该是要主动的用各种的话语，主的话语在各样的环境里面能够来喂养他们，来教导他们。所以呢，我们可以自己简单的做一个试验，从今天开始，如果你回去要叫你的孩子名字的时候，你简单的画一个记号，那你过一段时间一看，你画记号的时候有多少时间是因为批评他才画这个记号，有多少时间你要正面来教导他的时候才画这个记号。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和你子女的关系到底是处在一个紧张的关系里面，还是处在一个比较顺畅的关系里面。所以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来操练他们听从上帝，这样呢上帝也一定会按照他们的应许 来使他们得到祝福。所以保罗说，这个按照圣经所讲的这个在世长寿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 这个在世长寿是一个我们讲是这个基督教一个末世观的说法啊，并不是说孝敬父母的人一定长命百岁，或者我们不是绝对的这样讲，也不是说长寿的人就一定是孝敬父母。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一定要把上帝的永恒放在他自己心里面的人。所以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法要放在他心里的人。所以这样呢，就告诉我们做儿女的要能够看重父母的教导，因为父母的教导是从上帝而来，而从上帝的而来的教导就带着上帝自己的应许和祝福。当我们上一次在分享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虽然保罗在这个夫妻关系里面首先教导妻子应当怎样顺服丈夫，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丈夫首先要来爱妻子，所以丈夫爱妻子应当在前，而妻子的顺服就随之而来。正如基督爱我们也是在我们顺服他以前一样，不是我们先顺服基督然后基督来爱我们，而是基督先爱我们，然后我们才有了对他的顺服。当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那丈夫就会更加的去爱妻子，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良性的循环。那同样在这里当保罗教导一个蒙福的亲子关系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保罗首先教导孩子们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但实际上呢，父母首先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好好的教导和养育自己的孩子。那孩子孝敬父母听从父母，那都会自然在父母一个正确的养育之后。好，那从九月二十号开始之后呢，我们九月二十号开始我们的阿瓦纳这个父母的团契又开始了。那这个学期呢，从九月份到十二月份，我们会有非常好的这个内容在这个阿瓦纳这个父母团契里面。那我们会有这个不但是我们请来的专家学者现身说法来解答现场解决问题，同时呢，我们也很好的一些视频都是来请大家看讨论在家庭里面或者在任何的场合怎么样来和孩子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那这个视频呢，我们请的是找到的是我们这个选择的是这个由以前呢麻省理工学院驻中国总面试官，她也是主内的一个姊妹，那来和大家分享她教育孩子的心得啊。我看了之后都非常的受益，所以我们也愿意我们九月二十号之后，所以阿瓦纳的父母的团契能够参加。如果你没有参加这个阿瓦纳的父母的团契，你愿意来听呢，你也可以一同来听，每个周五的晚上7:45啊，愿意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在自己的家里面，在不同的地方都能够愿意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教导来教导自己的子女，让我们有一个蒙福的亲子关系。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你让我们在这